第36回，晋吕系夜焚公宫，秦穆公再平晋乱。话说胡毛胡衍兄弟从公子重耳在秦，闻之父亲胡突被子羽所害，捶胸大哭。赵崔祭舅等都来问慰，赵崔曰：“死者不可复生，悲之何意？且同见公子商议大事。”毛衍收泪，同赵崔等来见重耳。毛衍言：“惠公已薨，子羽即位，凡近臣从王者，立献换回，如不回，罪在亲党，怪老父不召臣等兄弟，将来杀害。”说罢痛上心来，重复大哭。重耳曰：“二舅不必过伤，孤有复国之日，为汝父报仇。”及时驾车来见穆公，诉以晋国之事。穆公曰：“此天以晋国受公子，不可失也，寡人当深任之。”赵崔代对曰：“君若必应重耳，幸速图之。若待子羽改元告庙，君臣之分已定，恐动摇不易也。”穆公深然其言。重耳辞回升馆，方才坐定，只见门官通报说有机密事求见公子。公子召入，问其姓名，其人拜而言曰：“臣乃晋大夫栾之之子栾顿也，因新君性多猜忌，以杀为威，百姓虚怨，群臣不服，臣父特遣顿私送款于公子，子与心腹只有吕省细瑞二人，旧臣细不扬韩简等一般老成，俱疏远不用，不足为虑。臣父以约会细真周之桥等敛及私甲，只等公子到来，便为内应。”重耳大喜，与之定约，以明年岁首为期，决至和尚。栾顿辞去，重耳对天祷祝，以其布事，得太卦六爻安静。重耳疑之，召胡衍瞻其吉凶。衍拜贺曰：“是为天地配享，小往大来，上吉之兆。公子此行不为德国，且有主盟之分。”重耳乃以栾顿之言告胡衍。衍曰：“公子明日便与秦公请兵，事不宜迟。”重耳乃于次日复入朝谒秦穆公。穆公不待开言，便曰：“寡人知公子急于归国矣，恐诸臣不任其事，寡人当亲送公子至和。”重耳拜谢而出。批报闻穆公将那公子重耳，愿为先锋效力，穆公许之。太史则吉于冬之十二月先三日，穆公设宴，见公子于九龙山，赠以白璧十双，马四百匹，围席器用，百物俱备，粮草自不必说。赵崔等九人各白璧一双，马四匹，重耳君臣俱再拜称谢。至日，穆公自统谋臣百里奚、游鱼、大将公子直、公孙之、先锋披豹等，率兵车四百乘，送公子重耳离了雍州城，往东进发。秦世子婴与重耳素本相得，依依不舍，直送至魏阳，垂泪而别。诗曰：“猛将精兵似虎狼，共扶公子立边疆。 怀公空自诸胡兔，只守安能掩太阳。周襄王十六年，晋怀公与之元年春正月，秦穆公同晋公子重耳行至黄河岸口，渡河船只俱已预备齐整。穆公重设战言，叮咛重耳曰：“公子反国，无望寡人夫妇也。”乃分军一半，命公子直披报护送公子济河，自己大军屯于河西。正是眼望结旌旗，耳听好消息。却说胡叔主公子行礼之事，自出奔以来，曹魏之间单击受恶不止一次，正是无一息一，无时息时。今日渡河之际，收拾行装，将日用的坏边蚕豆避袭破围，渐渐搬运入船，有吃不尽的酒布之类，亦皆爱惜如宝，摆列船内。重耳见了，哈哈大笑曰：“吾今日入晋为君，玉石一方，要这些残璧之物何用？”贺教抛弃于岸，不留一些。胡衍思叹曰：“公子未得富贵，先忘贫贱，他日怜心弃旧，把我等同守患难之人看作残璧器物一般，可不枉了这十九年辛苦。成今日尚未济河，不如辞之，一时还有相念之日。”乃以秦公所赠白璧一双跪献于重耳之前曰：“公子今已渡河，便是晋界，内有诸臣，外有秦将，不愁晋国不入公子之手。臣之一身相从无益，愿留秦邦为公子外臣，所有白璧一双，聊表寸意。”重耳大惊曰：“孤方与旧事共享富贵，何出此言？”胡衍曰：“臣自知有三罪于公子，不敢相从。”重耳曰：“三罪何在？”胡衍对曰：“臣闻圣臣能使其君尊，贤臣能使其君安，今臣不孝，使公子困于五路，一罪也；受曹魏二君之慢，二罪也；成罪出公子于其城，致触公子之怒，三罪也。向以公子尚在羁旅，臣不敢辞。今入晋矣，臣奔走数年，惊魂积绝，心力病耗，替之鱼边蚕豆不可再沉，避袭破围不可再设，留臣无益，去臣无损，臣是以求去耳。”重耳垂泪而言曰：“旧事责孤甚当，乃孤之过也。”即命胡叔将以弃之物一一取回，复向河设事曰：“孤反国，若忘了旧事之劳，不与同心共正者，子孙不昌。”即取白璧投之于河曰：“河伯为盟正也。”时介子推在他船中，闻重耳与胡衍立盟，笑曰：“公子之规，乃天意也。子犯欲妾以为己功乎？此等贪图富贵之辈，无羞与同朝。”自此有欺隐之意。重耳济了黄河，东行至于灵湖，其宰邓昏发兵登城据守，秦兵围之，披报奋勇先登，遂破其城，获邓昏斩之。桑权救崔望风迎降，晋怀公闻谍报大惊， 西起境内车胜甲兵，命吕省为大将，细锐复之，屯于鲁柳以拒秦兵。魏秦之强，不敢交战。公子直乃为秦穆公书，使人送吕系军中，略曰：寡人之为德于晋，可谓至矣。父子背恩，视秦如仇，寡人忍其父，不能复忍其子。今公子重耳，贤德著文，多事为辅，天人交助，内外归心。寡人亲率大军屯于河上，命侄护送公子归晋，主其社稷。子大夫若能别时闲余，倒戈来迎，转祸为福，在此一举。吕系二人览书，半晌不语。欲接战，诚恐敌不过秦兵，又如龙门山故事。欲迎降，又恐重耳记着前仇，将他偿李克批政之命。踌躇了多时，商量出一个计较来，乃答书于公子直，其略云：某等自知获罪公子，不敢是假，然意待公子，实某等之愿也。倘得与从王诸子共使天日，各无相害，子大夫任其无咎，敢不如命。公子直读其回书，以识透其狐疑之意，乃单车造于鲁柳来见吕系。吕系欣然出迎，告以忠父曰：某等非不欲迎降，惧公子不能相容，欲以盟为信耳。直曰：大夫若退军于西北，直将以大夫之诚告于公子，而盟可成也。吕系应诺，后公子直别去，即便出令退屯于巡城，与吕系相会。是日行声歃血，立誓共扶重耳为君，各无二心。蒙气即遣人相随胡衍至旧崔，迎接重耳到巡城大军之中，发号施令。怀公不见吕系结因，使四人搏堤至晋军催战。行至中途，闻吕系退军巡城，与胡衍公子直讲和，叛了怀公，迎立重耳，慌忙回报。怀公大惊，急急系不扬、韩简、栾之、士会等一般朝臣计议。那一般朝臣都是向着公子重耳的。平息见怀公专任吕系，心中不忿。今吕系等尚且背叛，事到临头，照我等何用？一个个托辞，有推病的，有推事的，没半个肯上前。怀公叹了一口气道：孤不该私自逃回，失了秦欢，以致如此。伯堤奏曰：群臣思曰共迎新君，主公不可留矣。臣请为御，暂是高梁避难，再作驱楚。不说怀公出奔高梁，再说公子重耳因吕系遣人来迎，遂入晋军。吕醒细锐叩首谢罪，重耳将好言抚慰，赵崔救济等从王诸臣各个相见，吐露心腹，共保无虞。吕系大悦，乃奉重耳入曲沃城中，朝于武功之庙。将都旧臣栾之、细真为首，引着士会、周之桥、杨蛇直、荀林甫、先灭、姬正、先都等30余人聚至曲沃营驾。细不扬、梁尧弥、韩简、加普图等另作一班，俱往将都郊外邀接。重耳入将城即位，是为文公。按重耳43岁奔敌， 55岁是齐，61岁是秦，乃复国为君，年已62岁矣。文公既立，遣人至高梁刺杀怀公。子羽自去年9月嗣位至今年2月被杀，首尾为君不满6个月，哀哉！四人伯低收而葬之，然后逃回，不在话下。却说文公宴劳秦将公子职等，后靠其君，有披豹哭拜于地，请改葬其父披正，文公许之。文公欲留用披豹，豹辞曰：“臣已委置于秦庭，不敢侍二君也。”乃随公子职到河西，回复秦穆公。穆公班师回国，使臣有诗美秦穆公曰：“淋淋车骑过河东，龙虎乘石气象雄。假使雍州无一旅，纵然多助怎成功？”却说吕省细锐迫于秦氏，虽然一时迎降，心中疑虑到底不能释然，对着赵崔救济诸人，未免有惭愧之意。又见文公即位数日，并不曾决议有功，路易有罪，举动不测，怀疑亦甚，乃相与计较，欲率家甲造反，焚烧公宫，弑了重耳，别立他公子为君。思想在朝无可与商者，为四人伯低乃重耳之深仇，今重耳即位，伯低必然拒诛，此人胆力过人，可邀与共事。使人招之，伯低随乎而至。吕系告以焚宫之事，伯低欣然领命。三人歃血为盟，约定2月会日会齐，夜半一起举事。吕系二人各往封邑，暗及人众，不在话下。却说伯低虽然当面应承，心中不以为然，思量道：当初奉献公之命去伐蒲城，又奉惠公所差去刺重耳，这是摇犬吠节，各为其主。今日怀公已死，重耳即位，晋国方定，又干此大逆无道之事，莫说重耳有天人之助，未必成事。纵使杀了重耳，他从往许多豪杰，休想轻轻放过了我。不如私下往新军处出手，把这话头反做个近身之阶，此计甚妙。又想自己是个有罪之人，不便直叩公公，遂于深夜往见胡衍。胡衍大惊，问曰：汝得罪新君甚矣，不思援引避祸，而淫业至此何也？伯低曰：某知此来，正欲见新君，求国舅一引进耳。胡衍曰：汝见主公，乃自投死也。伯低曰：某有机密事来告，欲救一国人性命，必面见主公，方可言之。胡衍遂引至公公门首，衍叩门先入，见了文公，述伯低求见之语。文公曰：低有何事，就得一国人性命？此必拖延求见，借旧事做面情讨饶耳。胡衍曰：除尧之言，圣人则焉。主公心力正宜捐弃小份，广纳忠告，不可拒之。文公亦由未事，乃使进士传与则之曰：如斩寡人之妹，此一犹在，寡人每一见之寒心。汝又制敌行刺寡人，惠公限汝3日起身，汝次日即行，幸我天命见佑，不遭毒手。今寡人入国， 如有何面目来见，可速逃遁，迟则直辱复行矣。伯堤哈哈大笑曰：主公在外奔走19年，事情尚未熟透耶？先君献公与君父子，惠公则君之弟也，父仇其子，弟仇其兄，况伯堤乎？伯堤小臣，此时为之有献惠，安之有君哉？昔管仲为公子纠设桓公中其钩，桓公用之，遂霸天下。如君所见，如君所见，将修设钩之愿，而失盟主之业矣。不见臣，不为臣损，但恐臣去而君之祸不远也。胡衍奏曰：伯堤必有所闻而来，君必见之。文公乃召伯堤入宫，伯堤并不谢罪，但再拜，口称贺喜。文公曰：寡人四位久矣，如今日方称贺，不宜晚乎？伯堤对曰：君虽即位，未足贺也，得伯堤此位方稳，乃可贺耳。文公怪其言，禀开左右，愿闻其说。伯堤将吕系之谋如此嫩般细述一遍。今其党不满城中，二贼又往锋利聚兵，主公必须乘舰与胡国舅微服出城，往秦国起兵，方可平此难也。臣请留此为诸二贼之内应。胡衍曰：事已破矣，臣请从行，国中之事子瑜必能料理。文公叮嘱伯堤：凡事留心，当有重赏。伯堤叩首辞出。文公与胡衍商议了多时，使胡衍预备温车于宫之后门，只用数人相随。文公找心腹内侍，吩咐如此如此，不可泄露。是晚依旧如常就寝，至五谷，拖延感寒疾复病，使小内侍直登如厕，遂出后门与胡衍登车出城而去。次早，宫中俱传主公有病，各来寝室问安，俱辞不见。宫中无有知其出外者。天明，百官齐集朝门，不见文公视朝，来至宫宫询问，只见朱飞双臂，门上挂着一面免朝牌。守门者曰：主公夜来偶染寒疾，不能下床，直待三月朔视朝，方可接见列位也。赵崔曰：主公心力百事未举，忽有此疾，正是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众人信以为真，个个叹息而去。吕系二人闻知文公患病不出，直至三月朔方才视朝，暗暗欢喜曰：天叫我杀重耳也。且说晋文公胡衍前行离了晋界，直入秦邦，遣人致密书于秦穆公，约于王城相会。穆公闻晋侯微行来到，心知国中有变，乃拖延出猎，即日命驾，径至王城来会晋侯。相见之间，说明来意。穆公笑曰：天命已定，吕系辈何能为哉？无料子瑜诸人必能办贼，君勿虑也。乃遣大将公孙之屯兵河口，打探将都消息，便宜行事。晋侯全驻王城。却说伯堤恐吕系二人见疑，数日前便寄宿于细瑞之家，假作商量， 至二月晦日，伯堤说吕系曰：“主公曰来早事朝，想病当小愈，宫中火起，必然出外。吕大夫守住前门，系大夫守住后门，我领家众拒朝门，以遏救火之人，重耳虽插翅难逃也。”细锐以为然，言于吕省。是晚，家众各带兵器火种，分头四散埋伏。约莫三更时分，于宫门放起火来，那火势好不凶猛。宫人都在睡梦中惊醒，直到宫中遗漏，大惊小怪，一齐都乱起来。火光中但见戈甲纷纷，东冲西撞，口内大呼：“不要走了重耳！”宫人遇火者烂额焦头，逢兵者伤之损体，哀哭之声耳不忍闻。吕省仗剑直入寝宫，来寻文公，并无踪影。撞见细锐亦仗剑从后宰门入来，问吕省曾了事否。吕省对答不出，只是摇头。二人又冒火附身搜寻一遍，忽闻外面喊声大举，伯堤苍茫来报曰：“胡、赵、栾、魏等各家悉起兵众前来救火，若至天明，恐国人聚集，我等难以脱身，不如乘乱出城，后至天明打听晋侯死生的确，再做驱除。”吕系此时不曾杀得重耳，心中早已着忙了，全无主意，只得号召几党杀出朝门而去。史官有诗云：“毒火无情杀贼城，谁知车驾在王城。晋侯若记刘妹恨，安得前行会救生。”且说胡、赵、栾、魏等各位大夫望见宫中失火，急忙敛集兵众，准备挠沟水桶前来救火，原不曾打仗厮杀，直至天明将火扑灭，方知吕系二人造反，不见了晋侯，好大吃惊。有先前吩咐心腹内侍火中逃出，告知主公数日前于五谷微服出宫，不知去向。赵崔曰：“此事问胡国舅便知。”胡毛曰：“吾弟子范亦于数日前入宫，事业便不曾归家，想君臣相随，必然预知二贼之逆谋，吾等只所严守都城，休憩宫前，以待主公之归可也。”魏抽曰：“贼臣造逆，焚宫事主，今虽逃不远，岂复我一旅之师追而斩之？”赵崔曰：“甲兵国家大权，主公不在，谁敢擅动？二贼虽逃，不久当受首矣。”再说吕系等屯兵郊外，打听得晋军未死，朱大夫必成谨守，恐其来追，欲奔他国，但未觉所向。伯堤代之曰：“晋军废制，从来皆出秦意，况二位与秦军原有旧识，今假说公公失火，重耳焚死，去投秦军，迎公子雍而立之，重耳虽不死，亦难再入矣。”吕省曰：“秦军向与我有王城之盟，今日只合投之，但未知秦肯容纳否？”伯堤曰：“吾当先往道义，如其凯许，即当携往，不然再作计较。”伯堤行至河口，闻公孙之屯兵河西，即渡河求见，个个吐露心腹，说出真情。公孙之曰：“既贼臣见头，当诱而诛之，以正国法，无复便宜之托可也。”乃为书 托伯堤往召吕系，书略曰：新君入国，与寡君原有割地之约，寡君使之宿兵河西，李明疆界，恐新君复如惠公故事也。今闻新君火恶，二大夫有益于公子雍，此寡君之所愿闻，大夫其速来共计。吕系得书，欣然而往，至河西军中，公孙之出营，叙话之后设席相款，吕系坦然不疑。谁知公孙之欲遣人报之秦穆公，先至王成等候，吕系等流连三日，愿见秦军。公孙之曰：寡君驾在王城，同往可也。车徒暂屯此地，四大夫返驾，一同计合何如。吕系从其言，行至王城，伯堤同公孙之先驱入城，见了秦穆公，使披报往迎吕系。穆公扶晋文公于平围之后，吕系等既至，夜见已毕，说起迎立子雍之事。穆公曰：公子雍已在此了。吕系齐声曰：愿求一见。穆公呼曰：新君可出矣。只见围屏后一位贵人，不慌不忙，插手不出。吕系睁眼看之，乃文公重耳也，吓得吕省细锐魂不附体，口称该死，叩头不已。穆公邀文公同坐，文公大骂：逆贼，寡人何负于汝而反？若非伯堤出手，前出宫门，寡人以为灰烬矣。吕系此时方知为伯堤所卖，报称伯堤实歃血同谋，愿与俱死。文公笑曰：伯堤若不共歃，安知汝谋如此。贺叫武士拿下，就命伯堤监斩。须臾，二颗人头陷于阶下。可怜吕省细锐辅佐惠怀，也算一时豪杰。所幸屯军鲁柳之时，与重耳做个投敌，不失为从一忠臣，既已迎降，又复背叛，今日为公孙之所诱，死于王城，身名俱败，岂不哀哉。文公即遣伯堤将吕系首级往河西招抚其众，一面将结因持报国中。众大夫皆喜曰：不出子于所料也。赵崔等忙备法驾往河东迎接晋军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